我们迎接每一天，重燃生命新希望。
让我们开创每一天，绽放生活的光彩。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爱神、爱人、爱自己。
让我们手牵手，一同拥抱每一天。
各位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您的朋友白露。今天的拥抱小语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恩典。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中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恩典是神学上的概念，简单来说，恩典指的是上帝在我们痛苦失望时亲自临格，赐予我们承受的力量，生存的盼望。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提及上帝的恩典带来了拯救，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的恩典像一枚多面体的钻石，其中一面给予我们在苦难时抵受熬炼的力量，是上帝的恩典触及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在阴霾密布下微笑如常；是上帝的恩典令我们在捉襟见肘、家无隔日粮时喜乐如昔。保罗曾有过无数这类的经验，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曾受打击却没给打垮，两者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是上帝的恩典托着他，给他安慰与帮助。把恩典缩减为上帝的援手，是矮化了恩典本身。恩典是上帝无条件的赐予，是我们本不该拥有的。心被恩感能令我们更明白自身的需要，还能把我们连结往上帝的爱顾那儿去。这探险之旅值得亲身体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体验过上帝的恩典没有呢？
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信息。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耶稣的复活对现代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请收听《复活节特辑》，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今天在节目中要为您说故事的是一位 在中国的资深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伊文。这个节目不是在播音室里头采访的，是在中国的火车上来采访伊文哈。那么所以你会听到一些火车行驶的声音，请不要感觉奇怪哈。那么这次呢要采访伊文，是因为觉得伊文的生命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很感人，很不平凡的故事啊。伊文你好。
你好林牧师。
你从事广播主持节目有十多年了哈。
对，算起来前后应该是超过十年了。
是，我听过你的节目，非常非常精彩。
李牧师真不敢当，资深那两个字还是要拿掉的好，就是一个广播主持人。
真的主持得非常好，有很多值得我好好向你学习的地方，真的。
那个是地域问题造成的，您是南方人吗？我是北方人，普通话相对标准一点。
是，我还是这个东南亚的。是是是，
对对对，
我知道你因着某一些因素啊，对你整个的人生带来很巨大很深远的影响啊，所以你的故事是跟一般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啊，会有一些区别。
对对，那么今天呢就请你再和听众朋友谈谈啊，你的一个出生的经历是如何的影响你整个的人生。
其实好多朋友看到我的时候，很多人的表情会和他们预期当中看到我的表情会有所不同，这个我也料到了。那么听众朋友就会问，为什么看到伊文的表情会有所不同呢？我要跟大家说，我的身体会有一些不方便，那么我要拄一根拐杖才可以行走。那有人说挺奇怪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真的是要说一说我这个腿为什么会拄一个拐杖的原因，这样大家可能对我以后的这个信主的经历和过程就会有更多的理解或了解。
是是是，
对。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从妈妈的这个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呢，正常的顺序应该是先出头，后呢顺着脚就下来了。
是是，
我可能在我妈肚子里有点调皮，和我现在的性格似乎不是很相像。我干嘛要在里边不停地老动呢哈？要不然就是太懒惰，很可能是走了一个极端，我估计是后者。那么我就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我脚先下来的。那么脚先下来的话，胳膊再往出走就成为一个难题，这样孕妇会有危险，小孩子也会有危险，因为他的嘴老不能立刻出来。
是是是。
于是医生在情急之下呢，就采取了一个他也会感到后悔的动作，他拽我的腿了，就用手，他的右手很使劲的去拽这个右腿了。
是是是。
那么孩子，我出生了，哇哇的哭声宣告我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等我长大以后呢，我爸爸清楚地告诉我说，他说在你的右腿上啊有五个清晰的手指印，就是因为小孩子的肌肉太纤细了，
当时这个医生太使劲了，
也许他很着急，希望我能快一点来到这
个
世界上。
对对对对，生命嘛，
没想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形成了。
是是是。
刚开始还不要紧，就是3岁之前我都还和别的小孩子一样正常，
能够跑，能够
又跑又跳，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如果说非要有一点区别的话，我有一张小时候的那个暴露腿部的一个照片，我会发现它会比左腿粗一点，就是下肢部分小腿部分会粗一点。但是没有引起大人太多的警觉。然后呢到了5岁以后，发现我这个腿走路要吃力一点，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这个吃力的感觉就更严重，那么他的身体会往一边倾斜。我爸爸说，哎呀，我这女儿还算漂亮，那老那么走那身体会不好看的。他也在情急之下，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丫头你要站起来。他在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去把它很好解决的前提之下，擅自做了一个主张。我觉得这个主张感谢神还是好的。他说丫头，爸爸给你做一根拐杖。于是这根拐杖就伴随了我很久。
从你几岁开始呢？
应该是5岁吧，5岁的样子。对，可能我小时候没有太多的记忆，我如果有一点记忆的话，应该就是小朋友们玩那个沙包，那么我也想玩啊。我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拄拐杖吧，我也想参与进去，他们要跑我也跑。 但是我不行啊，一下就摔倒在那里。如果我现在仔细的看自己的右眼睛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能发现这样的两个手指印。
哦，
因为我脸就给杵地下了。
是是是，
当时的疤还很深，就留下一个疤痕，细细看是能看出来的。嗯，
但是我们
现在看不到了。
对对对
对，
看不到，
它已经消失掉了。
是是 是，
对对对。
嗯，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成因，于是我就会拄着拐杖。但是还好，我觉得父亲这样一个决定是对的，我起码可以很直立的站在大家的面前，还好没有太影响我。
嗯，
对。嗯，
那么后来你的脚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呢？情况？
嗯，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当你不用它的时候，它的功能在一点一点丧失。当然我不是完全不用它，它可能会有一点懒惰，它就是反正你不用我了，我就偷懒吧，于是我的力量会有点跟不上，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全部的身体的力量可能要更多的让左腿来承担。还好我觉得我还有锻炼，每天在家我会自己有一些肌肉的锻炼。那么纯粹走路的时候依赖左腿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可是真的是感谢神，我有一个我觉得很健康的身体，那我要比别的同龄人似乎得感冒的次数都会很少，好像没那么娇气，然后也能吃一些苦。
五六岁开始拄拐杖，
对，
一直到今天啊，
对，是这个过程。
嗯，
对。
那么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几十年里头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对你投以很异样的眼光。
是的。
那么你的这个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小时候不觉得，甚至我会因此感受到更多的爱。小孩子的心里没有那么复杂，大人看你的眼神你是不会去辨别里边的内容是什么的，我只是感觉到关心关怀。然后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呢，老师会派学生帮我背书包，一直会背很久。
是是，
就是下学我好像有一个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像小保镖似的跟着我。然后兄弟姐妹里边我是我们家四个里边最小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姐姐她要比我长三个年级，但是她下了学无论她早或晚她都会等着我。那么晚了呢，我会等她，早她会等我，我们在一个小学里边，我们一起回家。
嗯，
我其实没有太感觉到很多的困难，然后兄弟姐妹朋友老师同学就这么一路帮着我来成长，我似乎真的是没有感觉到太多的不方便。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一些体力上的辛苦的付出。在小的时候，我觉得人单纯点还是非常好的，不会思想更多的。人们看我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讲，哎呦，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好可惜啊。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还会沾沾自喜。我那会儿没有认识神不认识上帝之前，我这么跟自己说，我说上帝一定是故意的制造这么一个强烈对比的残缺，才能让人们更多的注意到我啊。我好像很没有任何受伤的感觉，小时候是没有的。大家看我，我有的时候没有障碍感，丝毫没有。
直到你几岁的时候你才开始会产生一种比较自卑的心理呢？
我觉得是工作以后，这个你由此而感觉到的不同，就会很明显。
怎么说呢？
我会解读人们眼里的目光了，我会从那个目光里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软弱的地方，有的人是在心里，其实我也是在心里，不过更多的是外在的刺激造成的。可能上帝也太宠爱我了，他让我的心变得有一点敏感，或者说有一点太容易去看人们对我这个腿的反应。但是它也是一个契机啊，我会解读人们眼里目光的成分，他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同情有之，轻视有之，呵护也有。那么具体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可能一些活动我没有办法去参加，或者说我觉得我可以去台上表达我的观点的时候，那么我就会被忽略，或者说
有一些机会在大家面前摆着的时候，我可能会被退而求其次。当然这样的时候会很多很多，然后我会埋怨，那个时候找不到埋怨对象的时候，我一度埋怨我的妈妈。我说我们家四个孩子，为什么你会让其他的三个孩子那么健康，而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当时很残忍这样问母亲，其实她何尝愿意我这样，她是不愿意的。
对，
可是我在家还是很受宠爱的。我哥哥说，也就是你这样，我们三个让你指挥的团团转哈，瞧你颐指气使的，就有点宠我哈，可能被宠的那个感觉会更加的尤其明显一些。那么在外头的这个对于成分的解读又会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一点。
嗯，
然后我觉得我会没有安全感，其实那个时候的不安全感存在了，虽然我小时候没有太感觉到内心心灵的伤害，可是我有不安全感。
嗯，
那么看电影的时候不小心和我姐还是和我爸就给走散了。
嗯，
但是那个电影院离我们家不远，一条直线你就可以回去的。
是，
我知道他们也在找我，我也在找他们，黑漆漆的一片找不到。
嗯，
大家已经坐定了，我说那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看完我再出来吧。然后旁边有一个叔叔，我就问他，你认识哪里哪里的路吗？他也看到我腿不方便，他说我认识我认识，我和你一起回吧。我说好。然后电影看到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到的时候，我叔叔你一定要带着我回啊。他说好，没有问题。再演到十分钟的时候，我叔叔你记得一定要我们一起走啊。他说好啊。我记得那个电影演完我问了 N 多次的我们一起走。
嗯，
然后
当年你几岁啊？
我记得我那个可能有十岁左右的样子。
嗯，
大概是那个年纪。
愁是苦难要逼迫却生活，生老病死威胁着人生，黑暗坎坷遮盖着茫茫前路，迷失在罪恶里绝望灰心。你只要信靠他，把错事全交托给他，他必然是你的安慰。你只要信靠他，黑暗坎坷的前路将会是一片光明。
其实那个不安全的因素从小就在心中埋藏着。
是是是，
对对对。
其实我相信你父母，
对，
他们也非常的伤痛。当然啊，
是的，
你的哥哥姐姐也一样，
对，
也会非常的难过。
对
呀，所以这个苦那是全家人一起来承受的。嗯，
某种程度上是的。
是的是的。
嗯，对
呀。刚才你说那次的经历是十岁的时候的经历吗？
对，我记得挺印象深刻的。对。
嗯，那么啊，后来呢，你是如何渐渐地克服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我没有克服掉，我的自卑是以自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嗯，
它也算一种克服的话，其实是还好。我觉得这个自卑变自负的程度不会太深，它让我某种程度上似乎看上去要比别人更加的自信，但是这个自信要比别人付的代价要大一点。
嗯，
可是很奇怪，这个自信就好像一个人的心理暗示一样，它会让你某一天真的自信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不能与人言的时候，我会想到要把它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帝的恩赐，我觉得我喜欢。好像是一种宣泄，那么也是一种抒发，可是它无形中锻炼了我对文字的运用和敏感。而且也是一种解脱。但是那个时候的解脱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它始终会恶性循环，一会儿我出去了那种情绪，一会儿我又会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一会儿又进来，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的。
是是是是。
嗯，
所以我就发觉，哎呀，你的这个文笔真是非常的优美。
没有，林牧师。就是我原来叫无病呻吟。 就是未复心师那个样子，还好后面会好一点。
嗯，
对。
所以后来你在事业上有很出色的表现啊。我觉得你主持节目是主持得非常好啊。
我会投入是真的。
对对对，那么很有口才，主持的风格各方面都是非常熟练，很有自信啊。
嗯。
那么这次是第一次见到你啊。
哦，是。
那么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有惊讶吗？
因为事先有同事有跟我说过，
是吗？
那么所以我就
会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对。
但是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很坚强，也很有自信。
嗯。
所以我相信你曾经已经走过一段的心路历程哈，一定有某一种的力量帮助你去克服。
是。
你过去的那些自卑的心理等等，帮助你今天能够勇敢坚强地活下去。
其实那个自卑，导致自负，也就是最后变成自傲，然后吃了极大的苦头。神是这样提醒我的。
怎么说呢？
嗯，因为我想要比别人不差，不能说强，只是不差。我会很大胆地推销我自己，虽然我这样，我不害怕的，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做广播很偶然，我是敲开台长的门进去的。我也无所谓，你用我就用，不用拉倒。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基底的自信，简单聊了两句，他说你去试试吧，录一个音看看，那我就去录了。这个一录，那领导说好吧，就你来做广播。我很长时间我就是凭着兴趣再去做，那么他们正好周末也缺一个主持人，我就去做，做了大概有一年多之久，直到有一次说他们有一个招聘考试了。他们说你要试什么，我说那就试试。其实我是没有思想压力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仅凭着单纯的热情和喜欢啊。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我那样的一个热情和喜欢，还有那个无所顾忌的状态，我觉得多多少少似乎影响到周围的一些人。我就这个影响不是别的，我觉得是在伤害到他们的一些感觉，我后来意识到的。因为是这样，我觉得我是需要被人去关怀的，可是我的那种自负导致了我看上去不需要别人关心，就是因为什么都能来的，他都可以的。我觉得人去生发出一种关心别人的心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本能的所谓的自信抵挡了他们的这种帮忙的心，他们其实回到那里会感觉到被伤害。我后面是这么想的，如果当时表现出一副全然接纳的情怀，他们帮助别人的那颗心呢就会得到释放，
是
一种良性的互动。
嗯，
而我过分的那个外表的强大，把别人的这种想要帮我的心就给埋藏住了，其实是不好的。
嗯，结果反而造成了自己跟他人之间的隔阂，
一种疏离。
嗯，疏离。
对。
嗯，其实你在进入广播界之前，你曾经从事另外的行业嘛？
对呀，对呀。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要放弃其他的行业，而进入广播界呢？当时这样的一个意念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那个地方在有一个时间就成立了一个 FM 台，然后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收听效果也非常好。也是年轻的一帮主持人，他们的广播在当地很火的。
嗯，
我们曾经一度当地的收音机就脱销了。就是大家为了听这个台，就都买那个小款的收音机，造成一度时期时间不长，那起码也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在一般的市面上好像买这种能收听到 FM 的那个收音机一下没了，就是他们需要赶紧补货。当然这个维持的不长，我当然也是听广播的一份子。
嗯哼，
我在想象他们说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哎，我说我能不能也说，因为我有很多想要表达的呀，就是一些心理的感受，我觉得很好啊。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冲动。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我一个人填那个进门的单子，有警卫把门嘛，进去以后找到台长的办公室敲门，长驱直入的我就进去了，没有任何的惧怕。
是是，
就是这样。
嗯，
和广播从此结缘，大概是97年的样子。
你开始进去是当义工吗？
对。
当义工，所以你还有你自己
原来的工作，
原来的工作，
对，所以我利用周末的时间，
周末的时间，
对，
所以在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头，因为你的表现很出色，
我当时的一档歌迷时间，因为做法和他们别的不太一样啊，就主持的办法，我在和他们同台节目的评选当中是名列第一的，
嗯，
对对对，
是是是，所以就得到台长的重视哈、
他觉得这个孩子还可以哦，
嗯，对，是是，当时是这个电台是需要
招聘主持人的，
所以你就借着这个机会，
我就考试了，
把握这个机会就去考试，
对，
一考就被录取了。
我当时记得主持是第一名，加上文化课考试，我在全排名当中是第二名，就是整体排分下来是第二名。
是是是，非常好，非常好。
嗯，
所以一做就做了好多年了哈。
嗯，做了好多年广播，一直在做。
是。
对。
所以在这个做广播的这个经历里头，因为你的表现是非常卓越的，听众的回响也非常的热烈哈。
98年做了一个节目叫《幸运转盘》，一下子就被大家认识了。我甚至就走在路上听别人议论我，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我嘛，广播见不到人，
是是是，
其实我就在他们旁边，我也不知道那神爱我，他其实是给我机会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去接近他，或者说已然认识他又远离他，确实是很火了一阵子，3年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存在了3年，就是一直我们那个点就没有变节目，我大概做到半年头上的时候就小有知名度，甚至是中老年人非常爱听，最后就变成大学生非常爱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就给我那个激情，还有那个话语，还有那个现场的那个感动，我就把节目主持的似乎是生龙活虎，就那么走下来，我以为这样就很高兴，其实收获的是一身疲惫，还有就是管教，我觉得是神的管教，我立刻就跌到一个所谓的低谷上，对，跌到低谷上，
是是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伊文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哈。那么后来呢，他是如何的认识神，他的生命是如何的更新改变，在下一期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伊文继续的来和我们讲述他动人的故事。
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尽管我有很多差错，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你既然生我，必要养育我，神的儿女虽然无数，相信我是你最爱的一个，我忧伤时你来安慰，患难中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求你再次看看我，救我脱离罪的困锁，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胜过一切的软弱。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尽管我有很多差错，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你既然生我，必要养育我，神的儿女虽然无数，相信我是你最爱的一个，我忧伤时你来安慰，患难中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求你再次看看我，